以赛亚书46章，这章的题目就是听主言不悖逆，听主言不悖逆。这章我们知道和46章和45章连下来都是讲到神要兴起古列，神要请服巴比伦，尤其是从46到48，46章到48章连续的就是预言巴比伦一定请服。巴比伦的请服对以色列家，对神的子民来讲，那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也是巴比伦请服是为了以色列的缘故，使得那这个余剩的民得以被归回。所以这一章呢，神针对着巴比伦就要请服，也针对着神的预言就是古列要兴起来，所以先知借此来提醒警告神的子民要听神的话，不要再悖逆。所以这个主题我们要记住，就是听主言不悖逆，听主言不悖逆。神一切的筹算，也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必定立定。所以这一章啊，一方面讲到要听主言，不要悖逆；一方面给我们看到神的筹算，就是第10节，神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虽然巴比伦很强盛，但是神的筹算一定，就是神一定啊，要怎么样？要毁灭巴比伦，要兴起波斯王古列，来成就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筹算要立定。神的筹算就是神的旨意，不以环境、不以人为转移。你不管巴比伦多强盛，最后到了神就要兴起古列来。所以通过这张圣经，叫我们更加的要敬畏神，更加听主的命令，要听主的话，那余剩的子民就蒙恩。这张呢，虽然是预言，也是针对着雅各和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一切的余剩就是渔民所说的话，就是对渔民所说的话。而现在我们大家看1节2节，1节2节是指巴比伦的偶像不能自救，这个就是指的先知预言有一天巴比伦也要亡国被掳，就是说当巴比伦亡国被掳的时候，他的偶像不能够救他，也不能够自救，也就是讽刺形容巴比伦偶像是救物主，怎么样没有什么用处，毫无用处。其实也是提醒什么呢？提醒神的子民不要再靠巴比伦的偶像，也不要再拜祭这个偶像，这些偶像到了时候，到了他们极难的时候，是一点用也没有，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1节2节，比勒屈身，尼波弯腰。我们知道比勒和尼波，这是巴比伦两个最主要的偶像，最主要的偶像。巴比伦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那么神的百姓呢？以色列，我们这个尤其讲的是犹大家了，他们也是一直拜假神、拜偶像。所以70年被掳在巴比伦，我们可以想象，一天到晚就是拜木头、石头的神。神让他们苦透面具以后呢，他们就不再拜偶像了，从心里深处啊，真正认识到这个偶像是虚假的。所以这个1节2节是讲到巴比伦的偶像有一天要屈身、要弯腰。我们都说的偶像啊，是人工立的，是立着直直的，站也站着直直的，坐也坐着直直的，他不会屈身的，他不会弯腰的。但是呢，这里说比勒、尼波，就这两个巴比伦最主要的偶像，有一天也站不住了，也要屈身，也要弯腰，那就是形容啊，这个偶像有一天站不住，因为什么？因为巴比伦要被掳，巴比伦要被掳。所以他说，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为什么呢？因为要被掳了嘛，他们要走了，要逃难了，要亡国了，所以呢，什么都不带也得带着偶像，所以带着偶像，把偶像驮在哪里？兽和牲畜上。所以这个比勒就屈身了，尼波也就弯腰了，这也就象征着巴比伦这个国家以偶像自居，以假神的崇拜为他们所最骄傲的，有一天要屈身，要弯腰，也就是说明这个国家有一天也要屈身，也要弯腰，所以不得不在极难中，在逃难中，不得不就抬着用这个绳索，这个抬着这个偶像。结果呢，就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重，就成了重担，抬都抬不动，驮都驮不动，连绳 都批发。那这个就是给我们想象，这个巴比伦他们靠的偶像，他们为什么要抬着偶像？为什么逃难还要靠，还要抬着偶像，还要驮着偶像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偶像能救他们啊，能够救他们。那他们舍不得，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那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没有有形的偶像，但是常常我们心里也有偶像。有人逃难的时候背着一什么一麻袋的，或者一大口袋的金条，结果在饥荒的时候啊，还不如一个穷人呢、啊，背着一口袋的面馒头，那在背着一口馒头，倒是救了他的命。那一口袋金条都一点也救不了他。啊，这人就是这样，要拜偶像。所以生畜也就疲乏。下面说，都一同万要取身，不能保全众多，自己倒被流行。所以这个一节二节就告诉我们，偶像不能自救。偶像也不能救巴比伦，也不能够阻挡这个古列王的进军。你干没干见他，你的命运，你的下场，你巴比伦的结局，还得照着神的那个旨意。所以说，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背景就是四十五章啊，告诉我们神预言巴比伦这个古列王要进去。前一章啊，我们这个从头到尾特别先讲到神要兴起古列，神要高古列，神兴起古列为什么？就是为以色列的缘故，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神的子民长期被掳，神顾念，神兴起古列来，叫他叫列国都降服在他的手里，所以巴比伦也不能例外。所以这一两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苦难来到，灾难来到，这个偶像不能救人，也不能自救，他的人家抬着呢。他还得牺牲出宝，他还得弯腰。那为什么写在这里呢？也是提醒神的子民，不要再拜偶像，不要再依靠这个世上不能靠的、不能救人的这些东西。因为偶像是死的，偶像是木头的，是石头的，哪怕是金子的，它也是死的。它没有气息，它不能救人。再看三节四节，三节四节就讲到神的百姓了。前面刚刚讲到巴比伦的偶像不能自救，啊，偶像也不能救巴比伦，不能挽回他们的厄运。接下来呢，讲神的子民，这就可见了神的忠心是为了他的子民。所以这一小段三节四节就是神始终看顾子民，也可以说当听主言，当听主言。所以这里说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神在呼吁。巴比伦早晚要听到。其实我们这个以赛亚的时代是公元前500多年，那不是700多年。等到公元前500多年，那个古列才兴起来，才预言中的古列才兴起来。现在根本还没有，但先知早就看到了。所以先知在代表神，在向这个雅各家和以色列家余剩的呼吁。什么叫余剩的？余剩的意思是什么？余剩的意思就是说，经过被掳啊，只有剩下的人幸存，所以才能够被掳归回。所以说明你们一切余剩的更加要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神的恩典，珍惜神的爱，珍惜神的怜悯。所以这里说要听我言，这四个字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被掳呢？被掳的原因就是什么？不听神的话，背逆神，去随从别神，去拜偶像，这都是不听神的话。什么叫当听神言？就是说神律法中所写出来的、所教导他们的一切的命令，包括十条诫和一切的律例典章，神就都要遵循。你遵循听神的话，在摩西五经里面，神特别提到，其实我就赐福给你们，使你们在美地还可以长久，根本不会被掳的。现在呢，在这个三节四节里是指的他们经过被掳以后成了余剩的民，神在呼吁现在你们该听话，意思说因为不听话所以被掳，因为不听话所以在巴比伦70年之久，因为不听话现在只剩下余民才能归回。所以你看先知以西结书、耶利米书常常都提到余剩的民，余剩的民是神更格外宝贝的。许多人已经被淘汰了，许多人已经走了宽路了，许多人因为不听神的话，而且至死都不悔改，所以结果呢就灭亡了，走了灭亡的路。所以你们这些愚剩的民啊，要听神言，就要接受教训，不要再悖逆了，要听神言。下面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就蒙我怀揣。所以这就看出神和以色列民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就好 做母亲的怀胎孩子一样，那太宝贝了，他自己身上生下来的，这哪一个不宝贝？所以神看他的子民这事情，自从他们出埃及，可以说根本没有出埃及，神就这样的看顾，神就是关心他们，神听见他们的呼声，他们的哀声，所以神拯救他们出了埃及，是吧？自从你生下来就是出了埃及，出了埃及就成为蒙赎的子民了，得救了。以后经过大可怕的旷野40年之间，以后又把他们带进迦南，每一步路，每一站路，都看见神的宝宝和怀胎，就是神的看顾，神的圈养，神的福音，神的帮助，神的怀抱，神在什么呀保护。这一切，这都是神说，我怀胎你，我保护你，直到你年老，我能这样，头发都白了，神说我仍然是这样对你。所以这个表明什么？表明神对他子民的爱是不改变的，是永远的爱，永远的爱。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4章，这个爱叫什么爱？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4章，这章也是讲的被掳归回，神重新收纳，好像被离弃的妻子一样啊。我们只看这个7节8节，大家一起念。这里表明神的爱对以色列民是这样的不改变，我们一起念。
我离弃你不过变质，这样是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向你，是顷刻之间向你显现，却也要永远的看待延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
神的爱是什么爱？永远的慈爱，因为你不也有，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就是在英文就是说永不什么，永不衰退的那个爱，永不废弃的那个爱，永远不会停止的那个爱，我以永远的爱来联系你。虽然是离弃他们，就是指着废物，不过骗子却是大恩将你收回。所以诗篇也告诉我们，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间，永远的爱。什么怒气好像是仗义的怒气，像这个仗义的河水一样，但是呢神说什么？神说像你眼念也不过是片刻，顷刻之间你永远的爱你。这是什么？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就是说明神是一救就救到底，一爱就爱到底。在新约里面有两处圣经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爱到底，约翰福音13章11节，耶稣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什么？就爱他们到底。还有就是希伯来书7章25节，他救我们救到底，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什么？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讲到雅各家，讲到以色列家是谁，今天也可以代表，就是你我，就是教会，就是蒙拣选的人。雅各家就是指的你是不被蒙神拣选，以色列家就是雅各要变成以色列，成为神的太子，属灵的地位你看看多么的尊荣。其实你是我的太子，以色列还有一个意思是与神同治理，我们将来与主同作王，所以要听神言，不听就被掳，不听因为背逆，不听王梗。结果呢，以色列家还是犹大家，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先后不都被掳吗？为什么都因为不听？所以听和不听这个实在在这个关键。今天你我也是这样，我们好像听，实际我们没有听，说是听，实际没有真听。真清楚的话，那我们就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要照主的话去做，这叫听。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叫听呢？像小孩子听啊听啊，嘴巴听，其实早就顽皮，早就把父母的话弄到脑后头了，早就跑掉了。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所以这里啊，神真是苦口婆心呐、啊，语重心长的，神在说呀，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的余剩的呀，要听我言。所以下面就讲的神的爱呀、啊，直到你年老，我仍然宝宝怀胎，我仍然这样。你发白，我还怀胎你；你都衰败了，我还这么样爱你。我也照做，我也必宝宝，也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看几个币，后面三个币，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也造作，这个造作就是神已经把我们造成了，他创造我们四肢百体，他更是造我们的灵性，创造我们，建造我们，造就我们，塑造我们，造我们的灵性，我已造作了，所以他必定要造成，他必定要保报，要怀报，也必拯救。这个拯救就是神的救恩，是救到底，他救我们到完全了。所以我看这两节圣经啊，我们思想一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神的爱永不改变，哪怕被辱，哪怕你是个浪子，哪怕你跌倒失败，神永远的爱是不离开的，神是什么？神是永远的爱。在另一方面，就是人应当尽的本分，我们常常忽略，是什么呢？就是要听神言。许多人在自欺，以为上帝宝宝会穿呀，在实际你看到神管教你，神把你扔一边，神责罚，甚至犹大家被掳，那怎么说明宝宝呢？既然犹大家被掳，说明神根本没有报他，把他扔开了，把他弃绝了，那就说明我们常常人没有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就是不听神的话。所以不听神的话，我们一定吃亏，一定吃亏。这个顽梗的人，这个背义的人，那一定吃苦越多。如果你乖一点，你听话一点，那你多蒙福。那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听神言。我们不能说上帝宝宝，上帝怀胎，我没事。我们这叫恐惧战惊。又从以色列的历史，从犹大家的历史告诉我们，神然神的爱是不改变的，但是也经过背义，神也曾经离去，哪怕确实神要离去，神也管教，神也有责罚，而且神也是轻慢不得的。有些人真的就淘汰了，灭亡了。作为整体来讲，以色列家神在他们身上计划旨意是必定成就，永远成就的。到最后我们看以色列复活，将来还要复兴，在天上新耶路撒冷将来有以色列，十二个门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是不错。但是具体的个人来讲，有的不就是没有了吗？有的就是灭亡了，有的就是在因为背逆，因为不听神的话，你不管是君王也好，是百姓都是如此。所以从这个听不听主的话，我们在这一点上非常要留意，要留意，要受警戒，要受教训。因为这一章的中心就是听主言，不背逆，不要再背逆。所以这个呼吁就是指那些个被已经被掳的百姓，当然以赛亚时代根本还没有被掳，不过先生的预言是指的你们这些个经过被掳就剩下的民，可要听神的话。也可以说你们的父母先辈，你们的周围的人，你们所认识的人，或者是前一代的人，有许多人已经什么用了背逆灭亡了，用背逆不听神的话，结果遭到神的愤怒。而且他不是一次，许多人呢，我们看他们的结局不好，你不要以为哎呀上帝这么严厉，那不知道上帝多少次的宽容忍耐等待警告责备，就是不听，不听还不听，结果就是灭亡。这次我听一个磁带啊，纽约的一个牧师啊，他讲到这一次有一个教会，这个敏恩堂啊，福州这个礼拜堂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受损伤。因为他回答的时候，一个牧师就问他，你的教会怎么样啊？这么多的人，敏恩堂好几百人呢、啊，有时候上千人聚会啊。那他说我的教会非常平安，一个也没有。他说为什么？因为我教会里的都是一些个没有什么大学生，也没有什么高薪的人，或者也很有学问的，所以呢更不可能上那两个大楼去，所以很平安。他就说了，他说的如果是十一点钟的话，那就糟糕了，我们福州人一定要受害。为什么？十一点钟都去送给他们送餐去了，他们很多人是送餐的，他一定上门。那是你的教会呢？哎呀，这个教会这个牧师就说了，有三个人死了。这三个人怎么死的？其中有一个，其实我想呢，就是他根本不听神的话，他的工资也不在这两个楼上，那他跟另外一个人在进合同，有合约呀，那个人的工资也不在这个楼上，根本和这两个楼毫无关系，最后他也死在里头两个人。为什么呢？就因为俩人呢订了合同了，订了很高兴，哎，咱俩订了合约了，挺成功的，他们觉得这笔生意很好啊，结果呢高兴之余啊，结果就上了一百多层去吃早餐去了，结果就下不来了，就下不来了。所以你看看这个就叫做什么？本来这些牧师说是不该死的而死，你怎么就飞给他那儿呢？那讲究啊，那豪华呀、啊，那最有名啊，一百多层吃饭的，那英国的什么什么叫什么王妃呀、啊，都要到那里去的。你跑到那里吃饭，结果就完了。还有一个也是， 也是不听话，医生都跟他约好了，牙医跟他约好了，礼拜二不就911那天吗？礼拜二那天呢，你来看牙。哎，他天这天他不看，他约好了他不看，结果他非要去上班，结果去上班去了，就完了就没回来。那还有一个，一共是三个人，所以这就是说你听不听，人家的环境也跟我们说话，那你说他怎么听话呀？那你非得这么吃啊？那一定是吃惯了，一定是从来，虽然他也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他是也聚会，可从来也不听神的话。主不是说呢，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就忽然临到，叫我们警醒，让我们谨守，不要吃喝玩乐，不要贪食醉酒，不要那么享受，非得到100多层去吃吗？你吃吧，你一同灭亡。所以这些个教训呢，就告诉你听和不听。圣经的教训太多了，今天早上思想一下，我们看看神人怎么样。列王记上13章，一个神人，他讲的预言完全应验，当时就应验。他去责备神怎么样的吩咐他，他去责备耶路撒冷王，当时就应验。耶路撒冷王不服他，一伸手要抓他，怎么样，手就枯干。后来耶路撒冷王赶紧求他，你快为我祷告。他一祷告，马上手就伸过来。你说活灵活现，这个神人好有神迹随身，好有权柄，好有能力，好有恩赐。而且他的预言说，你这个拜金牛犊，你在这坛上烧香，你这个坛要什么？要破裂，而且那灰都要撒出来。当时就这样，而且还预言说，在200多年以后，就说在犹大家没有说200多年，后来200多年以后应验，说犹大家有一个人要兴起来，叫做约西亚。这个时候约西亚连影儿还没有呢，200多年以后才生出来这么一个犹大王。他有一个王叫犹大王叫做约西亚，名字他都说出来了。要怎么样？要请出你这个，要解，要意思说要毁坏你这个金牛犊的坛，甚至这个把金牛犊的祭祀骸骨都要烧在上面。这个话后来也应验，但是他到哪里去了？因为不听神的话，结果他被狮子咬死在半路。你说多惨！所以我们教育听不听话没关系，反正我两个耳朵，这个耳朵出门，那个耳朵就出去了。像我想我自己也像，我们很多地方吃亏，吃亏在哪里？就是没有老老实实。太乖巧了，比上帝还要聪明，诡诈弯曲。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就不听。像上帝的话，他还可以给加点水分，他还可以自己来怎么样歪门邪道啊？结果就吃亏嘛。结果就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明明告诉他，他去以前神都告诉他，这个波特利啊，你不可以在这里吃那喝水，这也有道理的。波特利多污秽啊，是个拜金牛犊的东西，所以说你不可以在这吃那喝水。答应了很好听，结果怎么样？结果被老先知给骗了，他就是在这里吃饭喝水，心里早就想在这吃饭喝水了。我做了半天工作，我这么轰轰烈烈，我还气着。好了，没有听神的话，出去就被狮子咬死。另外还有一个先知的门徒也是被狮子咬死，是为什么？是另外一个神人叫他很听话啊，做预兆，他不敢听，不听出去就被狮子咬死。听和不听非常要紧。所以求神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受警戒，都能受警戒。不要以为上帝宝宝怀胎是神的爱，哪有此爱？但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受教，不要那么愚痴。有些人，你为什么说他忽然死去？你不要以为上帝对他惩罚太厉害，可能是因为他一直都不听，一直都不听。那你这样下去实在是危险。好，我们现在看五节到七节，讲到神是无可比。他把偶像和神来做个比较，让我们看到这些个拜偶像的人，这是指是谁呀？这个就指是雅各家、犹大家、神的子民。不但说巴比伦拜偶像，那因为他本身就是不信神的，他本身就没有神。但是以色列家神的儿女呢，也是这样拜偶像。所以在这里就告诉你说，你拜偶像不能，偶像不能救人脱离患难。第七节的末了是吧？所以我们看5节到7节。就是偶像不能救人，唯有神是无可比的。我们看第5节，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的可以与我比较，说我们相同命。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听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就说明这些人呢，他们拿偶像跟神来相对比。意思说，我们也可以信神，我们可以拜偶像，我可以我自己有我所爱的。上帝呢我也信，爱呢我最爱偶像，你真的没有关系，而且付出代价。第6节的意思， 从腰包里去掏金子，这反正我有的是钱，我掏金子出来，用天津瓶的银子，用金子银子来雇人来制造偶像，那这个偶像很讲究了，很考究一下，很贵重的，那金子银子掏出来来制造神像，许多人付了一切的代价，就是为了你自己的那个心肝宝贝那个偶像，而且俯伏叩拜，俯伏叩拜，五体投地，整个的军事纪念，我们应该拜谁？应该拜神。主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三样侍奉他。”拜他什么？对这个你所爱的偶像付了代价了，用金子银子做成了怎么样？又俯伏是又叩拜。底下呢，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就是说付了一些代价，精心的制作，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安置在这个地方，让它固定了，就立在那里。然后呢，人就来拜他，来呼求他，来祷告他。但是底下告诉你说，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平常显不出来，等到患难的时候你就显出来的。那到底哪个神能救你？这平常你都是爱你的偶像，你一切的心思、精力、时间，你都被你的偶像所占有。所以说聚会也无所谓，查经班、祷告会也无所谓，不来就不来。为什么？因为你心中有偶像啊。等到你患难来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到底你所爱的能不能救你？是金子，这些偶像也可能就是金子，就是银子，就是钱财，就是财宝，或者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享受、自己的事业，我们这些都会作为我们的偶像。其实哪样都神给的，你说金子银子，你说我们的身体，我们一切，你用你的聪明智慧财富所制造的一切都神给的，拿它做偶像，占据了我们的心，另有所爱，不去专一爱神，结果在患难时候就考验出来了，他救你吗？两个不，行，你呼求他，第一他不能答应，他连个吭声都没有，他连个答应都不会，他不能答应。第二是怎么样？他不能救人脱离患难，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专一爱神，专一爱神。对于这些个被掳归回的余剩的您来讲，更应该受教。你偶像还没拜够啊！我们都拜过偶像，我从小就是拜偶像，拜什么偶像？因为我们的家庭啊，我父母那个时候就很爱主了。我从小啊，父母就接待全国各地的这个大传道人，都在我们家族。哎呦，一个个看他们好，好属灵啊，好有能力啊，有的有恩赐啊，哦，是能够讲道，又能够医病赶鬼，我好羡慕啊！我真的真的拿他们当偶像。其实这也是偶像啊，拜属灵人，从小就是这样。这是不是偶像？是啊，活的人，活活的人也是偶像。有人拜什么？拜总统啊，拜伟人啊，有人拜明星啊，拜一些英雄，这个都是不对。我们崇敬，我们尊敬，但是我们不能拿他当偶像来拜，这个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尊敬神的仆人，但你不能一个个仆人都是个神像一样，你拿他拜，那样的话，有的时候就容易绊倒了。你一看他想到很好，有的时候他台下的行为不好呢，不好怎么办？那也不像个神了，那你就绊倒了。所以我们可不能拜偶像，所以他不能救人脱离患难。所以这一段就是提醒啊，警告神的子民，可不能够。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呢？那就是因为心中有偶像，悖逆。这个悖逆什么意思？悖逆就因为里面有偶像，所以才悖逆。所以下面一段就是给我们看看，听主言不悖逆。八节到十三节，我们看最后一个。八节到十三节，在这一段里面呢，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就是刚才我们主题所说的，一个意思就给我们看神的筹算必立定，筹算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神的筹算必立定。一个意思就告诉我们，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呢，就是听主言，不要再悖逆，不要再悖逆。这就是这一个最要紧的一个意思。我们看一下第八节。你们当想念这事，这事是什么事？就是前面神的作为，神怎么样能够请服巴比伦，神怎么样的能够兴起鼓励，神怎么样的扭转整个的局势，神怎么样能够废王立王兴王，神怎么样的是万有为神举行效力。第一是你要思想，你要想念这件事，自己做大丈夫，这句话可以说你的心要坚定，不是说你真的要去做大丈夫，你要想回想这些事，你自己的心要坚定。下面， 背逆的人呐、啊，所以可见的这一段是针对什么呀？针对背逆的人，不听话。背逆人是指的什么呀？啊，经过这个为什么背逆？就经过背逆。那、啊、现在你就不要再背逆了啊！可能有些人现在还在背逆，所以现在神在说，你背逆的人呐、啊，你心里要思想，要想就是要想。我们常常不够思想，这个道听完了就拉倒了，回去把圣经一关就没事。我们最主的话要多多思想。这个思想里包括什么呀？要接受教训。以色列人失败，犹大家的被掳，许多人受管教，难道我们还无动于衷吗？有人认为这两个大楼倒了我没事，但是我最善，我最好。你别这么说，这牧师同一个礼拜不是就给我们讲的就是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的一段话。耶稣说，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什么如此灭亡，如果不悔改的话都要死。只不过有的人我们现在幸存，我们现在没事，我们反正也没在纽约啊，纽约纽奥良，但是我们也要悔改。这个机会没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总要战兢要恐惧。所以背逆的人呐、要心里思想，要想想犹大家的事情，你也不要以为就是他的事情。我们一读圣经，有人就认为是读古人的，读历史呢，实际都是一面镜子，都是我们的教训啊，让我们战兢恐惧，真是要战兢恐惧，要思想。底下你们要纪念上古的事，那就是以色列历史了，所以旧约必须得念。旧约从创世纪到马拉西，这里讲到以色列历史不错，但是也有讲到外邦人，这些事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啊，提醒教训，要纪念上古的事。因为上古的事里面包括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的计划，神的约，神的允许，所以我们都要思念，要纪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那这个事情就太多了。我们在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看见只有耶和华是神，在以撒的经历，在雅各的经历，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都看见唯有耶和华是神。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哪个能够把以色列从埃及法老为奴之家那个铁炉里那个拉出来，那个带出来，那个领出来，那个只有神吗？谁能使法老的追兵追不上以色列，最后还埋葬在红海里，所以以色列能够走干净，这个只有神吗？所以没有别神，没有能比的。我想这些例子我们都举不胜举。第十节，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为什么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句话很要紧，这是讲到我们对预言叫完全的相信，而且对神和亚伯拉罕和以色列列祖所定的所立的约所允许的话，这一切我们都要留意。这个是提醒以色列了，今天也是怎么提醒我们。所以我从起初就指明幕后的事。什么叫起初指明幕后的事？那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所以地上万民因亚伯拉罕蒙福，天上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得迦南美地，而且呢这个君王要从他而出，连君王都要从这亚伯拉罕。神兴起亚伯拉罕就是为了预备救恩，这些个就是上古的事。神起初就指明幕后的事，其中还包括一点是什么？请看一下，就是生命记三十章。这个上古的事啊，和现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有关的一段，我们看一下，就是生命记第三十章。哎，这就是生命记，三十章。生命记的三十章一节到四节，我们把这四节圣经念一下。这一个月就是从二十九章到三十章，是神和以色列所立的那个帕拉新的约。我们现在念一下，我所立的在你面前的那些受咒诅都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居然你到万国中必须训练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惜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到万民中加
也必从那里将他招聚回来。
那这点很清楚，这个月是什么意思？就是指着以色列不听神的话被掳，那就有章就提了被掳，亡国被掳遭灾。但是呢，神说你在被掳之地追赶你到的万国当中，你这一念祝福的话，你心里思想神了，想念神了，而且呢，你和你的子孙尽心尽意的来归向神了，那就是经过后悔了，彻底悔改了，归向神了啊。那么怎么样？神说照着我今日所吩咐的，你听从他的话了，以前背逆，现在我要听话了，我回转了，我不愿意再做浪子了，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使你不再被你被掳的这边把你救回来。耶和华你神要怎么样？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外面中将你召集，哪怕你在天涯海角，神说我都把你召回来。你看这个应许多宝贵，所以这里先知以赛亚所提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从起初之名，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所以神说，意思说以色列被掳，神说我的旨意是什么？经过被掳，以色列苦痛连心，真正受教了以后，神说我必定使他被掳归回。这就是神的筹算，神的筹算是不能够啊改变的。你巴比伦再强，你说我拦阻他回来不行，神说我叫他回来他非回来不可，而且一天都不差，70年不能多一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写的我必成就。他的允许是可靠，他是信实的。所以说你要思想要追念，所以今天我们读这里我们也知道，就说明神的拣选，神的拣选。不但在犹大家我们看见果然后来就被归回啊，就是我们上礼拜所看的，就是神继续鼓励，为了什么呀？为了召集被掳的子民归回，而且能够什么下令重建圣殿。就是这个古列王波斯王古列兄弟完全是为神的旨意效力，帮助他们，促使他们回去，给他们各样的条件让他们能够被掳归回。所以有时候君王真是为神的旨意效力，神也可以借着外邦君王来管教责罚，像亚述大王巴比伦王可以借着他们来管教责罚神的旨意，好像一个鞭子一样，好像一个人怒气的棍子。神可以也可以借着外邦君王来为神的旨意效力，来帮助他们，这一切都是神的筹算。所以神说我的筹算必定立定。在诗篇33:9-11那里说，神使列国的筹算都要归于无有，只有神的筹算才立定。列国的筹算什么意思？外邦君王他们的打算，他们的企图，他们的计划，有的时候真的神让他归于无有，转眼之间他就归于虚空。我们呢前些日子不是读以赛亚书第几章啊？第40章就提到这些个世上的君王，世上的审判官，神说他们刚才栽上，刚才种上，刚才扎根在地里，神说我拿风一吹他就归于无有了，就归于无有了。哪个君王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是吧？神的筹算必须立定。那这也就提醒我们要听主的话，不要再背逆。所以你们这些背逆的人呐，心里要思想。所以今天我们不但在这里查经，就是给我们反复思想，多多思想主的话。下面第11点，具体神的筹算是什么？就是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这个鸷鸟就是指的波斯王古列，在以赛亚书41章就提到，我从东方兴起一人。所以东方啊，这个嘛，这个古列是从东方兴起，这鸷鸟就是大鹰的意思，因为波斯国的国徽上就有这个大鹰，所以神说其实外邦君王在谁眼中看不过是禽兽啊，你看在你的意象里是不是是禽兽一样。神说把他招来，让他来成就我的筹算，让他来为神旨意效力，从远方而来。神说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那就是说肯定一定要做成。我们这个以赛亚在预言这一段的时候是在什么呀？将近200年之前，不到200年，差不到200年之前，这个话是这么肯定，一定，我谋定了，我做，我一定做成。等到200年以后呢，果然是如此。你看在以斯拉记第1章就告诉我们，神击中波斯古列王的心，使他怎么样？使他下诏，使被掳的归回，使天下一切犹太人都被掳归回。正如今天一样，今天谁也击中各个国家，都放什么？放犹太人归回。所以犹太人才能够重建家园， 这些都是真的。他为什么也而叫你？下面我们再接着看，最后啊，最后是23两的，啊，就是指着以色列百姓们，因为这段就是要不背你，要听着也不要再背你，所以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你国言，你还是想要听神的话。什么人？背逆的人，就是心中顽梗。你说背逆在哪里啊？背逆的行为，背逆的行动，其实呢是背逆的心，这心就是顽梗的心，顽梗。上帝你这么说，我就是定。有些人他就是要出去，他就是要去浪荡，他就是要去挥霍钱财，他就是要自己独立离开家庭。啊，所以说父亲们，你愿意离开，你一定要分家，分家吧，你离开就离开吧，你把你所有的拿走吧，所以那浪子就走了。顽梗的心，所以你们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那这样的人就是远离公义。什么叫远离公义？他不要公义，他离开了公义。神是公义的，离开了神就是离开了公义。愿意为非作歹，愿意喜欢那种最终之乐，喜欢欣赏留恋，所以你就去吧。说现在你不要这样了，你当听我言，还是这句话，当听我言。所以我们真是看见神真是这样的呼吁啊，你们这些心中顽梗。所以有的时候百姓不听神的话，还不如什么？还不如天地万物万有大自然都听神的话，日月星辰风雪雨露都听神的话，按时降雨，春雨秋雨啊，一切都为神旨意效力，或得法，或失灾，或是神降福，这一切都看见神。但常常人是不爱不听神的话，其实就说明我们的祖先亚当犯罪，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每个人有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罪性，本性就是不听神的话，所以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罪。你说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把神能够把一个顽梗背逆人能变成一个顺服听话的人呢？需要十字架，所以经过十字架的罪，是我们接受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用赐生命圣灵的力，才能够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力。这个顽梗的心是什么？就是罪和死的力，就是不听，随自己的情欲而行，不随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里面就是两样，一个就是神的旨意，一个就是人的情欲，人的情欲。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再随从人的情欲，要随从神的旨意，再度余下的光阴，应该是顺从神。但是我们里面有个背逆的点，远离公义。你怎么就听神的话？你要追求公义，是不是？不再远离公义。远离公义的人就是背逆的人，远离公义的人就是心中顽梗，喜欢罪恶，因为神的公义就是恨恶罪恶，恨恶罪恶。所以说我们要不要公义，喜欢不喜欢公义，这也衡量一个人听不听神的话。公义是什么？就神本性的那个义，就是神的那个恶恶好善，哪有公义，没有偏心，没有自爱，没有这个毁容，没有错断，神完全公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什么？他是怜悯那些孤儿寡妇，他为受屈的伸冤，他怜悯那些困苦的人，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听神的话？那就要求主除掉我们的顽梗的心和背逆的心，还有我们那些要追求不公义的东西。我们要追求公义，心境公义，那样我们才能够真的听神的话。今天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所以以赛亚的一个中心就是公义与救恩，公义与救恩。所以公义临近，那就是神要管教，神要责罚，因为不听话，因为里面拜偶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背面，因为这张前面特别讲的偶像，偶像的虚空，偶像不能自救，偶像不能救人。所以你不背逆追求公义，那就是要什么？叫弃绝偶像，弃绝偶像，不肯接受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这什么意思？你不去远离公义呢，先说我公义临近你。这个公义临近的意思就是做父亲的远远的要管教了。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啊，哪有做父亲的不管教自己的儿子，自己所什么所生的儿子，不会不管教，因为疼爱，所以才要管教。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理解做父母的你能够理解，我们也应该理解，叫我们的神因为他爱，所以他要生我的公义临近，神我一定管教你，一定要责罚，我必不远离。底下呢，我的救恩必不迟延。经过 神功力的人，也就是经过神的管教责罚，像犹大家这样的被掳，以后神说我的救恩必不迟延。神的救恩不迟延，就是说神要使他们被掳归回，使苦练兴起，使神的筹算立定，我的救恩不再迟延。这经文就是说以色列再一次蒙赎，再次蒙神救赎。本来以色列我们知道被掳了，亡国了，在巴比伦了，所以一出生里也说，神说有一天他们不再指着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启示，而是指着领他们从北方回来的那位神启示，就是他们第二次得救，第二次蒙赎。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不知道多少次了，神还是这样宽恕宽容啊，再一次的，就是说再一次的拯救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从这个巴比伦的熔炉，本来是法老埃及的熔炉，埃及的铁炉啊，神把他们带出来，好像我们得救的时候一样。现在呢，你被掳了，你受神的管教，神说我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必不迟延，怎么的，很快就要来到，很快就来到。那怎么能够来到呢？就是我们要痛悔自己，我们真正的痛悔，不再怎么样，不再轻忽神的救恩。所以我们看一出圣经来，就是利未记二十六章，利未记。讲的四十节到四十五节，我们知道利未记整个这章也是讲到他们听话蒙福，不听话神要使他们遭灾。前面一直讲到你不听话，神说我给你遭灾七次这么七倍这么样的领导。但是到四十节整个转过来，四十到四十，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
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加上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好，他们也不了信任的惩罚，我就要纪念我以撒各所立的约，以撒各所立的约，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必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了这地，地上的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无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纪念不了我的家乡，心中念不了我的旨意。谁是这样，他们在头顶之地，我也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让他们信心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子女是我在这方人之间的从埃及领出来的，为了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一段我们就到，我们这段也看见啊，进一步的看到神是多么的信实，神是多么信实。你犯罪，你不听神的话，神说什么呀？神说我叫仇敌来把你吞噬，让你亡国，让你被掳，就好比浪子一样，在外面连在家都吃不上。但是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谦卑了，服了罪孽的刑罚，叫浪子啊，醒悟过来了，知道自己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醒悟过来了。那神什么呀？神就纪念他这个约。神就什么呀？神说我就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被掳什么原因？因为厌弃了神的典章，心中厌恶神的律例。现在你回来了，你听神的话了，神就蛮有怜悯。神说我纪念我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和他们先祖。所以说神跟亚伯拉罕的约连子孙都蒙恩，子孙都沾光了，都蒙恩的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里领出来的，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从以色列历史，我们真的看见神实在是信实，神是公义的，神也是信实的。只要你听神的话，所以怎么样？神说我的救恩就必不迟延。在新约里，我们看一下怎么说是神是公义的。我们在新约找一处圣经，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
第九节，我们一起说啊，
我们若认自神是人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
这也告诉我们，神是什么？公义的，神是信实的。就是他不仅像一般人说了不算，那我答应你，答应你，等你真的回转了，他连理你也不理你了。神不是这样，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但你只要什么？认自己的罪。认自己的罪，所以他必定要赎罪，所以这就是经文必不出言，不但不出言。下面再看，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实行救恩，这是被掳归回之地。所以说，你们被掳归回来，你们就成为我的荣耀。所以说，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被掳归回以后，重新复兴以后，成为神的荣耀，神进着他们，进着归回的子民，大大的得荣耀。这个荣耀啊，不但是指着当时这个归回，更是指着将来在幕后的时候那个什么国度的荣耀。以色列这个归回成为国度的中心，基督要做王，所以蛮有荣耀。所以我们再看最后，再看一处圣经啊，这是看神的话多么宝贝啊。我们看耶利米书33:6-9，耶利米书33:6-9，33章。这不是说成为神的荣耀吗？你看这里怎么说的，神的荣耀，什么时候神的荣耀？我们看一下啊，第六节大家一起念，看哪，我要用赦成得以痊愈安息，使成圣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
归回，
必定建立他们和起诉一样，我要
要尽心爱他们的一切罪，
是向我
犯犯的罪，
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就是沾染了我违背我的罪。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名为何以可乐之城。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赐的恩惠平安，就占据他占据。
你看这段话一定要应验，在这个城也可以代表今天的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啊。我们也要这样，教会真正的资金彻底的离开罪恶，追求公义，听主的话，不再悖逆。神也要这样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使什么，在地上万国人前，所以说使我使神得颂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这个城什么？可喜可乐之城，万民都有会，人人都要惧怕善尽。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我们相信神的话都要应验，只要我们不再悖逆，听主言，真正接受教训。偶像不能救人，只有神，尽量来到神的面前，不再悖逆，听他的话，神必拯救到底。所以最后说，在西安我要实行救恩。实行救恩什么意思？就是使以色列家被掳归回，彻底归回，以色列全家得救。实行救恩，全家得救，而且呢，外邦不归主，因为以色列缘故，外邦不归主。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的预言都要应验，就是给我们能够从今天的圣经能够得到教训。我们大家一起祷告。